2019年9月11日星期三，为善无尽明这件事情，可能有些人感觉不到这件事情的杀伤力，但是我自己是充分有感觉的。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他做的手工原木家具我很喜欢，可是他跟我讲多少钱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一点点比我希望的价钱贵了一点。我说，如果价钱是定价的8折，我买了就会非常的感谢。当然，是老朋友了，所以那个朋友就回我一句，结中了，我不要你的感谢，我要你的钱啊。大家哈哈一笑就算了。但有的时候，我们的定价让对方多花的这个钱，似乎是要来供养我们作为一个艺术家肥大的自我而已。可能这个朋友觉得他是一个艺术家，所以就有那种多余的自我。庄子的道家是不赞成那种多余的自我的，庄子比较认同做一个匠人，你就专心把你手上的作品做好就好了。可是当一个人有多余的自我，这也是人这也无涯的一部分，在心里面多长出这些多出来的需求时，其实人的心力是在这上面被损耗的。像我曾经在台湾经过一个店面，招牌就写艺术家的店，里面坐着一坨看起来很像艺术家的仙风道骨之辈，店头就悬挂了很多跟某某名流市长的合照。可是这些社会面的认可，对于一个人做自己真心喜欢做的事情来讲，其实都是一种累赘。2014年的时候，上海的钟楼商学院透过小黄助教让我去那边试讲两堂课，结果后来他们的上司不愿再给助理差旅费了，变成我要去的话就不能带上小黄，对方也觉得很不好意思，而我也就算了。对方跟小黄讲，本来他们的预算是也会让讲课的老师带个助理的，只是上一次请到一个台湾像庄子很有名的傅佩荣教授，然后傅佩荣教授带了两个助理，在那边做了很多跟他们上海钟楼不相关的自己的宣传，让他们恶行恶状，所以他们的上司就火大了，说再也不准老师带这些助理来搞乱了。作为老师，他讲课已经相当功德圆满，事业有成，大家也很尊敬他，所以就给了他一些比较优质的待遇，但结果就变成整件事情里面多余的部分。而且台湾老师不过就是助理帮老师做宣传，太用力了，这已经算客气的了。在大陆的这个中医大师业界，看到的场面常常会更夸张。一个老师开始有名气了，有很多人来给你好处，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人家巴结到你，可以争取到为你医病的机会，对方也是心中算盘雪亮，等价交换，各取所需。可是麻烦的是，这些大师们通常就经不起这一捧，被捧成习惯了，就变成像土匪一样，到处白吃白喝白住人家，往往在别人身体没事并不需要来讨好你的情况下，也去白占别人便宜，人被记恨了。像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没事需要找大师救的人，结果不幸认识了一位大师，他就觉得怎么这个人对我就像对奴仆一样啊，随便一句微信来就叫我帮他订餐厅买车票什么的，这死小孩真是被惯坏了。在我在讲的为善无尽明则是我的庄子课，我不会想象有一天上那种电视节目的讲堂。从前我还教社区大学的时候，就有一些广播电台好心说社区大学的老师也可以上他们的节目讲一些东西提高知名度，那时候受到这样的邀约我都没去，因为个人的想法是我教书很大的快感是来自于我在课堂可以很诚实的讲我真心想讲的话。可是庄子这个学门，我教课的很多内容是完全不适合放到全国性的平台去讲，会惹出争议的。如果我今天很幸运，当然也等于很不幸地上了一个全国性的媒体节目去讲庄子的话，为了保护我自己，那个庄子我一定删之又删，到最后就变成一个道德正确政治正确不痛不痒的庄子，免得跟普罗大众起冲突。如果我变有名了，知名度提高了，曝光率大到全国观众都可以看到我了，可是这件事情对我而言，核心的部分我对于庄子这个学门的喜欢或者爱来讲的话，不但不是加分，反而是一个重大的创伤。当你有了群众的支持的时候，其实你也有了来自群众的控制，多多少少会做出某种妥协跟修整，在核心的部分被搞到是我不能接受的。所以 即使有一个巨大的名利权势在召唤我，但是我这些年来还是没有往那个方向靠过去。我的书一次就印一两千本，卖完就任它绝版。如果你有名的话，首刷在中国是百万本，在台湾是五万本哦。我的总销量是别人的千分之一以下，你就知道我在混不出名堂，为善无记名这件事上有多么高惨，绝人寰的功力了。至于说为恶无尽行的部分，我自己是资深宅男，我从前的学生小方助教他们也都是宅男。有一次我带两个宅男小朋友去日本玩，因为日本的二手书店真的很便宜，结果他们买了很多漫画书，回台湾的时候下了机场巴士，他们带的书在路边堆了一地，多到没办法收摊的地步。然后小芳跟另外一个孩子就急了，打电话回家大叫，你开车过来接。看到我这些宅男小朋友对家人讲话的态度，我想天啊，爸爸妈妈接了电话，他们连叫一声爸爸妈妈都不叫的。像我的话，对方一接电话，我至少先叫声爸爸打招呼嘛。他们不会直接就你开车过来，用命令句在讲话。做宅男已经是让父母有一点皱眉脸上挂黑线的事情了，你还对父母态度如此骄纵傲慢，是不是日子会摩擦的不太好过了？我在家里面的男比较乖一点，家里有客人来也会大声叫人叔叔好阿姨好，或者家里需要买瓶酱油什么的也赶快去跑腿，又是弟子扶起老，能对他们好的部分就尽量对他们好，这样子就算我做一些他们不那么认同的事情，他们也会比较能够接受。像我从前跟我外婆，我做的很多事情至少她在价值判断上不是那么喜欢，但她想想也会说你平常也还算乖的，对我也还蛮好的，那就算了，事情就放过了。就算你跟人家不一样，如果你是对人家很亲切和善的不一样，人家就放着你算了。可是如果你是那种充满了比文青还大情绪的，是叫愤青对吧？如果你是充满了愤青情怀，什么事都要跟人家杠上的青少年叛逆期，永远过不完的那种状态，一点小事就跟人家翻脸撕逼的话，你以为你这么做是在保护你的爱，实际上这行为只是引得人家来消灭你。不要说宅男了，就比如说同性恋者的人权活动之类的，如果你做到让这个社会更加觉得你很讨厌的话，你只是在破坏你的核心目标，你真正爱的要的那副愿景。所以怎么样能够跟这个世界没有摩擦没有阻抗，大叫可以相安无事舒舒服服的活下去，这样的一个技术点是很需要先做到的。尤其我们一旦开始练了庄子，我们都会渐渐的对自己越来越实诚。在这条路上你会发现有越来越多的事情你做别人是不会认同你的。可是正是这种时候，我们真的要提醒自己，不要为了不一样而跟别人起摩擦。